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午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哎，是的、希望大家都互相爱护啊。
哎，是，
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叫做有终成眷属，成眷属都是有情人
啊。是有情人还是有钱呢？
都很重要。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虽然说钱不代表什么，但是最起码基本的这种，
就是维持你基本生活，对啊，
或者说你的积蓄啊，还是要有嘛。
对，
秋姐常跟人家讲说，哎呀，吾老啊，你要有老朋友，然后呢还要有老地方大家常聚会，然后还要有老本，除了老本之外你还有这个老骨头啊。就说自己的健康，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哎、
啊，
吾老我刚刚讲了几老，
你刚讲三了嘛，就是
不止
老朋友，
老朋友嘛，老地方嘛，
老本、啊、
老本嘛，
老骨头，
老骨头嘛、还有一个老什么东西，
老公啊，老婆，
老公可以不要。你知道吗？老婆也可以不要。
对，
我讲的是依据现在的社会法则。因为现在大家呢都习惯独处了。
对啊，
你看年轻人都已经不结婚也不生小孩，他们叫五抛世代。他不跟你来五老这一套。
对，
他就说我不要朋友，我不要结婚，我不要谈恋爱，我不要买房，
对，
我不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就各种我不要。
后来就慢慢衍生成为更多了。有些是五抛。五抛世代就是抛掉的抛，也有一些是七抛，就是说我不要社交，我不要花不该花的钱，
对，
等等等等了，随便看你的价值观了，你随时可以去改变。所以说呢，讲到说有情人或者有钱人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都非常重要了。
对，
你不要说做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根据以前的研究哈，好像是哈佛还是哪里，他们做过一个研究，你知道说拥有多少钱或者说多少月收入的人是最幸福的吗？
不知道。
他们说大概是介于10万到20万之间，15万也可以，反正你的收入大概有6位数，然后你就可以维持你最起码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品质，然后呢你也可以去 social 啦，可以去社交，跟你的好朋友到处旅游，
对啊，
基本上这些收入是可以 cover， 可以去支应。那如果说你钱多到一个哇，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是地主了，你有很大一块。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对，
讲说那个新竹啊，那边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爱买，爱买不算百货吧？爱买是不是超市？
对啊，但他是不是要关了？
要关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拉布条嘛，就是说出清，出清存货。一件不留，
对，
他是真的要出清哦。为什么要出清？他已经做了20年，要出清，因为房租要涨了
啊！
你知道这个地主有钱到什么地步？当然地很大，范围很大，他现在的租金你知道多少钱吗？
有没有一个 range 可以猜？
百万，以百万起跳，
以百万起跳，哇，这个好，我现在随便猜个500好了。
六，
哎呦喂！
现在是600，
哇！
然后要涨到850，
这一次涨得有点心痛，
谁受得了？
对啊，
你看是一个大型的那种超市，
对，因为它的腹地很大，
对，所以说呢，就是租你的地嘛，对不对？然后你跟人家一个月，应该是一个月吧？600万，
差不多应该是，
不可能一年600万吧？
一年600万算起来，应该对他们来讲太便宜了。
对，
对啊，
我认为是一个月600万哦。你不要以为说好像600万是一年哦，我认为是应该是一个月，然后他要涨到850了，那人家 业者就受不了了，
对啊，因为
说涨太多了，你开玩笑就不租了，
嗯嗯，
就这样。
对，
那所以说呢，就看谁来接手吧。有的时候啊，地主就是这样，他可能口袋深，他无所谓，
对，
地我永远就在那边，
嗯，
你不租，自然有人来租，
对。
当然也有听说，就是说他要涨很多的房租或地租，然后人家不租了以后，他空在那边很久，也有，
也是有。
但是这个东西啊，随便吧，
对呀，
这跟我们好像距离非常遥远了，
嗯嗯嗯。
你当你有了那么多钱之后，那个地主会绝对的快乐吗？不见得哎。
对啊，
可能相对带来的烦恼应该也不少。
对
对对，嗯，可能会延伸到后面后代、嗯、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可能都会因为这个产业，
嗯，
产生纷扰不断的情况啊。讲的好像我心里面很希望他们这样、啊。好了，这个今天没有听到秋华姐的声音啊、嗯，秋华姐今天不会上线，
对、哎，
应该不会上线的，因为她现在人在医院啊、哦。
是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就是今天吧，好像是礼拜三嘛，
嗯、
那因为这个董事长请秋华姐吃饭，那我们也荣幸
嗯
作陪。
嗯，
然后呢，董事长非常热心，我帮这个秋华姐啊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个医生是董事长的，好像是学弟还是好朋友啊。
哦、
那目前好像是在这个三总的一个，
嗯嗯嗯，
好像是松山分院吧，啊，我如果记得没错，在那边当主任。
嗯，
然后就是在业界，在医界了啊，他人头非常的熟。那、
嗯、
他听了秋华姐的一个状况之后呢，他说他来帮秋华姐找医生，介绍一个好像他的学妹，
嗯哼嗯哼，
来看看能不能处理解决秋华姐的一个困扰。
对 对, 对，
那秋华姐经常讲说她肚子痛嘛，
对、啊，
就是说那个肠粘连嘛，
嗯嗯嗯，
肠粘连的话也会有那个下坠的一个情况，
嗯，
肚子就痛，还有大肠气室的问题。
是，
那他始终认为说他大肠气室产生的疼痛是这个气室造成的。
对。
但是呢，医生就想说未必啊，不见得是大肠气室，大肠气室不需要开刀啊。
嗯哼，
秋华姐好像认为说开刀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哦哦哦，
那结果董事长介绍的这位他的朋友哈、啊、学弟啊，这位张主任，
嗯哼，
他说或许不需要开刀，或许是你这个粘连的问题造成的疼痛也不一定。
嗯，
他说我来找一个医生，他的学妹来帮忙了解一下。如果即便要开的话、嗯，应该现在手术很进步，用那个微创的方式，大概两个洞。一共不到的两个小洞，内视镜进去、
嗯、
可能就可以把粘连的部分把它拨开、
哦、
拨开之后呢，然后呢再防止它粘连。
嗯 嗯, 嗯，
因为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一样
了，对啊，
现在是开刀基本上不会造粘连的问题、
嗯、是，
当然秋华姐是以前开的刀就会有粘连的问题嘛、
啊、
那粘连当然也会产生疼痛，所以要先界定第一个粘连产生的疼痛还是大肠气室产生的疼痛、嗯、
对，先找出问题点在哪里。
如果是粘连产生的疼痛直接拨开，那自然就不会造成拉扯疼痛的问题了、
嗯、
那或许你说嗯，内脏有往下垂、
嗯、
可能造成秋华姐有的时候会有频尿的问题。这个其实啊，在妇科外科的手术就可以用悬吊的方法解决了。
嗯嗯嗯，
以前我们也访问过医生、
啊、
所以说现在秋华姐人正在三军总医院的松山分院、
嗯、是，
然后呢就是在看医生，
对，候诊中，
对，希望说能够找到可以解决的方法，
对，一定可以的，
我们在这边替秋华姐祈福，
嗯，
希望她一切都能够顺利，
是，
最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了，
对，没错、
哎、这样真好。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上礼拜
嗯，
秋华姐提供的这个小的活动方案啊，
哎，是，
我觉得真的反应非常热烈。
对呀，
那就是我们这个
赠
品，
对，我们的爱迪斯去异味媒体霜。那这个呢，是只要你买任何我们的产品，然后有达到5000元的话，就会赠送你哦。而且我记得上周吧，活动一公开的时候，然后电话就接不完了，就马上有好多人都开始打电话了。那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媒体霜啊，它的成分有专利的柿果萃取、
嗯、
然后还有德国的洋甘菊、玫瑰萃取、黄金蚕丝的萃取，以及海藻玻尿酸。你看这个成分有多么的华丽啊，
完全天然。
对，那它的重点呢，是你在洗完澡之后呢，有些人会擦身身体乳嘛，这个媒体霜就是这样的功用，而且可以帮助去除身体的异物。
嗯，
因为我知道啦，人体在老化之后呢，你身体真的会不自觉的，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味道。那你擦这个媒体霜之后，是可以让你减除这个味道，并且让你浑身散发香气，你就像一颗行走的香皂一样，
哎、真好，
非常的好。然后它又可以让你的 肌肤比较滋润，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冬天的时候皮肤干燥啊，像我有时候腿就会干燥，然后我就会拿一点这个来涂一下，它又有长效保湿的效果，真的是各种各种的好处都有啊。
没错，这个是日本人呢、啊他们来台湾
是
来订购的，然后呢按照他们的要求然后做出来，
对，
然后去话能用比较便宜的价钱、然后进这样的一个赠品，这个还不是我们的产品、哦、是赠品哦，
没错，
就是在我们一年两次的大活动当中
才会有的
办活动，然后你买5000啊6000啊，然后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赠品、我们的赠品通常很多、哦所以尤其调频的听众朋友，你刚加入收听行列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还可能对我们的产品不是很认识，甚至对我们的活动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建议你呢要赶快了解，因为我们马上接近年底了、年底这个大活动我希望你不要错过，
对，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去异味媒体霜、我刚刚讲到是日本他们来订购的，
对啊，
然后按照他们的方法量身打造、
没错，
他们有一些是高级的那个叫做养护中心，
对对对，
然后有些老人在躺久了以后、然后会有那种一些味道出来，就像刚刚这个丽妍讲的，
是是，
那他们就用这个去异味的媒体霜来帮他们护理，
顺便按摩一下，
非常舒服、
对，
你知道吗？老人家也非常开心的、
因为真的很香，我自己闻了都觉得啊，好好闻的味道、
没有错，没有错，你就当做乳液一样的擦在身体来讲，
对呀、
好舒服，
因为它的确就是一种保湿乳液，
是、
只是又加了可以去异味的功效，又美容媒体这样，
真的，所以说那个味道非常优雅啊，
是，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那我们的这个小活动啊，还是继续啊，
对，
因为还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啊，所以听众朋友，上次秋华姐在节目当中啊，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说到年底到期，那现在距离年底，虽然你感觉好像说，哎呀，只剩下差不多三个月了嘛，哈、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基本上我们在卖的，不管是美容保养品，还是这个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
哇，那个有效期限，我们有把它缩短，当别人可能就是定三年有效期限、我们只定两年，
对，
当别人定五年、我们定三年，
是，
所以这是秋华姐的习惯，
对，她的坚持，
对，没有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拿到的产品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是新鲜的，好吗？
没错，
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去异味媒体霜赠品呢到年底到期，但实际上可能如果是别人的话、还有两年时间才到期，
对，
这样的意思大家懂吧？
嗯哼，
所以赶紧把握机会了啊，
是
27519911打电话来给我们，
没错。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按照惯例我们还是来安排一首西洋的老歌、
好啊，这首是由猫王的 It's Now or Never， 然后呢是他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一首名曲之一啊、曾经在1960的时候获得5周单曲排行榜的冠军、那其实这首歌呢很有趣了，它是猫王在当兵的时候啊，听到另外一位歌手唱了一首西那个意大利的歌曲叫做 O Solo Mio、就是我的太阳，
是，
然后听了之后他就觉得哎，我也要唱类似的歌曲，所以他退伍之后呢他就去找他的音乐出版商啊、那音乐出版商非常给力，又帮他找了两位那个作曲家，就很快速的这首 It's Now or Never， 然后唱完之后哇整个大爆红。
那这个歌曲跟 O Solo Mio 有什么相关联吗？
哎，他这个没有，
他这个旋律是It's now or never， 对不对？
对啊，
那是 Oh Solo Mio， 是不是这样的？好像有一点呢、
还是可以出个阿福哥版本的
Oh Solo Mio。
对啊，
来吧，我们还是来听猫王唱的这首歌，其实还是哎蛮有味道的，哎。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When I first saw you, with your smile so tender.My heart was captured, my soul surrendered. I spent a lifetime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Now that you're near, the time is here at last. It's now or never.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just like a willow. We would cry an ocean if we lost true love and sweet devotion. Your lips excite me, let your arms invite me. For who knows when we'll meet again this way.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猫王的歌曲、It's Now or Never， 好听的歌曲哦。他唱这个抒情的歌曲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很好听，
蛮有感情的哦。
对啊，
真的好。OK， 这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小活动哈，你买满5000块、任何的产品不设限。
对，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是有设限的、
我们有设限，好像要有那个爱迪斯的保养品，
对，
其中一个要有保养品。那现在就是不管是吃的保健食品类还是擦的保养品类都可以，只要签就可以动。
没错、赶紧把握机会、好不好，
非常的划算哦、
对对对，27519911。
好，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我上礼拜看到的一个新闻，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吧。就是呢有一个路人啊，他就经过某店家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坐轮椅的阿伯呢，他在这个店家门口吃他的餐点，然后呢店家就端给他一个板凳，让他在门外吃他的餐点、没有进那个室内去吃、因为他那个店家的进到他用餐区需要有一个阶梯，可是他那时候好像并没有装那个那个叫什么、残障通道吗，那叫什么，突然忘记那个专有名词，想不起来，无障碍的那个设施啦。这个路人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你店家是不是歧视这个阿伯啊，他就拍下来然后上传到网络上、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有人就讲说，哎呀，店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歧视那个身障者吗，因为人家坐轮椅你就这样。
对，
那也有人就讲说，不对啊，你怎么可以，你现在是你是那个阿伯了吗，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就觉得说，哎呀，人家歧视人家，你是不是自己有那个奇怪的想法呢、对不对。那我其实那时候在看，我就联想到一个之前那个普利兹讲的那个摄影的心，就是有一张照片嘛、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已经快饿死了，就有一个摄影记者，他不是拍下秃鹰在慢慢前进的那个画面嘛。对，那那个就也是引起大家的讨论啊，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是不是见死不救啊。后来那位记者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受不了，所以就最后就不幸的走向自我了结的这个结局、对，那有时候你会想说，是不是我们都只是看到一个东西就开始看图说故事呢、然后我就看到有新闻去采访啊，店家就讲说他们原本是有装这个无障碍的通道的，可是因为无障碍的通道你又会挡到路人，所以可能又有人去检举了，导致说那个政府这边就来请他们说，啊，你们这个无障碍通道要拆除。店家一忙忙碌起来的时候啊，你也不可能说为了这个身障者无障碍通道又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又搬过去嘛、所以你就在想说，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同时保护到身障们受到一些就是不便，然后又可以让店家可以顺利的做生意。其实我看到一则新闻，虽然小小的，我自己看的是百感交集啦，就我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子做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一些身障者真的可以减少那么多不便性。但当然啦，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现在真的算是无障碍的设施都有在进步。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好了，讲个最简单的，应该有一些人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你在走斑马线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中间是不是有这三条线。很少人去注意到，我也是有一次跟我讲、你知道那三条线的作用是什么吗？那三条线的作用呢，是让视障的人他们走的时候可以去知道说，啊， 我现在在过斑马线、
哦、
它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是是是、
嗯、那你去一些风景区玩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有坡的地方呢，他们的这个无障碍通道会拉得比较长，然后有这个坡、
嗯、
你就尽量的不要去挡到它，因为那个是给身障生专用的啦、
嗯、
所以其实跟以前比起来的话是有比较好的。
是，
对，只是说要如何再做得更好，我觉得很值得再讨论。
当然了、啊、我记得有一次秋花姐不是找我们吃火锅吗、
嗯、对对对，
然后在散场的时候、嗯、我还问丽妍，我说其实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嗯、
他的这个为身障者考虑
的真的
无障碍空间做的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是啊是啊，
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呢、啊
嗯、
因为那个时候秋花姐的轮椅由那个玛丽安、
嗯、
就是秋花姐家的这个外劳推着她、嗯、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的嘛。
对啊，
然后诶感觉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都还蛮顺利的、
嗯、
没有什么障碍。
对，
所以我觉得毕竟它是首善之区嘛、
啊、
首都嘛、
嗯、
所以说它这方面的这个考虑啊还有设计啊必须要到位。
对，
当然还是可以随时在进步了，还是有这个空间、
啊嗯、
只不过跟其他的外县市比起来，我觉得台北市已经算是还蛮不错的。
对啊，那就希望说这个新闻来、
哎、
也希望说我们以后路人看到不要说一看到就觉得哦一定是怎么样捕风捉影，因为坦白讲最难听一点的是今天店家跟当事的用餐者如果他们觉得都 OK、
嗯、
那我们就不需要过多的热情了。对啊，你 OK 我也 OK 那大家都 OK。
对，
好啦，希望说这个社会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些小事情，
是，
然后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没错，
嗯，
好的，那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
哦、
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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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古巨基、
欸、我的偶像耶、欸、竟然、
欸、他是演那个小燕子里面的
第三集的那个《还珠格格》的五阿哥，
五阿哥，
对，
我就记得嘛。
还有那个啊，《情深深雨蒙蒙》的渣男呐、啊
哎，
何书桓。
天哪，你真是，真的如数家珍一般哦、
哎。毕竟是我的偶像啊，
伴随你成长的。
是啊，
来，我们来欣赏这首《好想好想》。
春天的细雨，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无聊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并肩听林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
这是丽岩的偶像，
偶像偶像，没错，
五阿哥，
嘿啊，舒桓，
是的，哎，我们收音机前面呢，这个丽岩的一些好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这个只要是年轻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欢迎。来来来，
没有，因为刚刚只是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我朋友很好，他就说来你的节目频道在哪听，看你的声音。我就说，
对对对，
哎，你们真的要听吗？
当然的，开玩笑，
来听听看，
这是好消息啊。
对啊，然后他就称赞我说，哎，你跟那个阿富哥互动很好笑，很好玩呢。
真的，
啊，
感谢感谢。
对啊，因为阿富哥真的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大前辈，常常有时候故事说一说就开始配音起来了，
哎，
真的是太强了。我觉得我有幸能够来到午后两点，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不知道前辈子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才可以让你们这样子啊，让我容纳在这个羽翼下。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秋华姐的光，
也特别感谢秋华姐，啊，
感谢
感
谢，感
谢再感谢，
没有嫌弃我们。
对，
其实啊，我进到这个节目之后啊，我发现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群众就是年龄结构啊，比较偏长。
嗯。
大部分是退休的啦，
对啊，
要不然就早期厂的，工厂，因为在作业的时候呢，工厂有一些很好心嘛，会把我们的节目啊，透过播音系统放出来给全工厂人听，结果他们就一边工作一边听我们的广播，有时候听到很快乐的地方，他们就工作特别起劲呢，
会啊会啊，
对啊，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感觉很开心，感觉很光荣哈，有那么多的朋友，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但是现在我们从七月开始增加了 FM 104.1，这个调频的频道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多吸纳一些年轻的朋友，
对对对，
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感觉好像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收听的啊，我们需要多一些年轻人。所以刚刚听到说丽岩的朋友，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开心。
哎，感谢大家了，
这几位年轻的朋友哈，啊，帮我们多介绍其他的年轻朋友，好不好？那其实啊，我们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东西，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年轻朋友，尤其眼睛，我们最关心的是年轻朋友的眼睛。现在你问这个眼科医生，所谓的黄斑部病变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一定告诉你早就不是了。
不是哦，
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习惯用 3C 产品
嘛，对，
还有用这个手机，而且过度使用哈，眼睛黄斑部出现问题的不足。
对，
你有没有听过全世界的眼科的医生啊，他们都认为说，比如你每天看手机，或者说你看接触这个 3C 的产品，你大概用多少小时之后，然后经过多少年之后，你有可能会是失明的其中一位吗？
有，
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报道？
有啊，然后秋华姐常在讲啊，如果说你每天一直看 3C 的话，十年之后呢，失明的名单可能就有你。
对，我告诉各位哈，所谓十年之后你眼睛有可能失明，那就代表说你看手机每天超过几小时，你知道吗？才九小时。
哎呦，
我为什么用才来形容，是因为年轻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时间。
对啊，
十几个小时啊，
都有都有。
那你开玩笑，你如果没有保养，你如此下去，可能不到十年就产生眼睛方面的问题。
对啊，
要特别特别注意。所以说我们就不得不介绍我们的这个好的产品给大家。
哎，这真的很好，因为坦白说啦，我就是那个吃了之后回不去了，现在定期要回购的，那就是我们的善事优尼士啦。
哎，
它真的很好，而且它的注意去看哦，去比较一下各个地方的叶黄素好了，他们的组成分可能就是只有那个金盏花的萃取，但是我们有双的成分，我们有金盏花的萃取，而且是纯的，然后呢又是专利的，是那个Flora Grove， 就是你如果去查的话都有查得到，它是第一的专利。那我们还有一个云香苷，可以让你的微细血管不破裂，整个保护你的眼睛，双重的那个保护
是，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对，
我们比人家引进的时间要后，别人在前面几年都已经卖的是下下叫了，那我们是比人家落后了一段时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秋华姐跟大家解释过，一来秋华姐过去人家也介绍过相关的产品给她用，她并没有收到效果，
对，
所以她就认为说，那我还有必要卖这个吗？后来又有人跟她讲说，你吃的没有效果，是因为可能剂量也不对，然后成分也不对，
对啊，
结果后来他就下定决心，我要去找，我找最好的，
对，
然后剂量也足够的，
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就是优尼士啊，每一颗里面有15个 milligram， 就是15个毫克的有效剂量，纯的叶黄素，
是的，
它是金盏花专利萃取技术啊，
没错，
每天吃2颗，加起来是几毫克啊？ 就三十嘛。
对，
他自己也花钱去做检验，
哦，
他怕说厂商跟他讲，哎，每一颗十五，两颗是三十，结果发现可能只有三毫克之类的，这不是笑话哦。过去我们的卫生署啊，现在叫卫福部啊，曾经多次的抽检，
嗯哼，
后来发现每次都有一些猫腻，
对，
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厂商啊，标示不实，
对对对，
讲说我们有三十毫克哦，结果只有0.1，差了300倍，
哎呀，差超多的，
很恐怖，你知道吗？
啊，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啦，应该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呢，我就没感觉，可是是到我那一罐吃完之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的干眼症突然之间症状又回来了？就张开眼睛会觉得眼睛很干，哎，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吃了这个优尼士。才让我的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减缓许多。那一阵子我点眼药水的次数真的下降非常之多啊！
是的，
不然你们常常看到我就是来电台的时候，就三不五时滴一下那个养润水，有没有？
有。
对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比人家后引进的，一定要比人家好。
当然，
要不然我们凭什么跟别人竞嘛？
是啊，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产品的价位其实也还好啊，
对，
也就是1360，
对，1360。
哎，你去比较一下外面所卖的价钱。应该不止这个了哈，
对呀，
但最主要的，你不要只看价钱，你要看它的成分，
对，
它的有效剂量，
没错，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跟大家拍胸脯保证的，
是，
好吧？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现在正在办那个小活动，就是你买5000块，没有任何条件，你就买各种产品，买5000块就可以得到我们去身体异味
美体霜。
这个很棒啊，500ml 啊，
对呀，
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吗？在洗完澡之后，你取一点擦在你的身上，
对，
很舒服，
是的，
真的。好
了，
27519911啊，问一下丽妍哈，你的这个在线上收听的这个朋友也是你学校的同学吗？
不是，也是我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朋友，OK， 好，没关系。我想说，如果是你同学的话，那他们学的都是传播一方面的
哈，
那今天就一定要听待会儿的访问，因为2:40呢，我们今天空中学堂单元呢，要邀请到一个就是新闻界、传播界的大前辈，
真的是大前辈，
这个才是大前辈，
真的，
我不是，
我好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看到本人呐、
啊。哦，对，你没有，
还没看到
，那以后你会有机会的。因为这位大前辈啊，就是秋华姐的好朋友高艾伦，
是，
他也出了很多的书，那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字工作者，
对，我去他的脸书按赞，
这样好 ，OK， 那他生活的这种热情，还有他生活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啊，
当然他这一生也经历过很多的起起伏伏，包括他自己的。人生，他的情感，还有他的健康，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写成一部书，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但是他今天会跟我们连线，虽然是有一个题目了，但是我说实在，我是不见得会按照这个题目来跟他来对谈。他今天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是叫如何照顾别人的情绪。那我想说，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你是不是要先从如何处理照顾自己的情绪开始？
对哦，
对不对？这点是非常的重要了啊，
没错没错。
那所以说，待会儿呢，在2:40，我们就会跟他连线，让他来。开始一下，让我们来学习这位前辈他的点点滴滴生活的态度，大家就一定要听了啊。好，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啊。好，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涛声依旧》，是大陆歌手云飞所演唱的。
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等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
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流年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
涛声依旧，这个是大陆歌手云飞所演唱的歌曲。刚刚我看到我们的电话键盘亮起灯来，我要接的时候呢，刚好大概接的比较慢一点，电话切断了啊。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来了解、想要问的话，你记住我们公司的电话27519911。
对，
当然你还是可以打电话现场来了。那个秋华姐她也是很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品指教，你随时可以这个打电话进来，没有关系，
不管是鼓励啊建议都好。
对对对，没有问题的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访问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访问之前呢，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来参加我们的小活动，好不好？
好。
OK，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空中学堂，要跟高艾伦，就是新闻界的大前辈高艾伦小姐要连线了啊。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上课啦，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打电话给这个高艾伦小姐，我们是称她艾伦姐了啊。她现在人是在她家里，在她住的地方，我们看看是不是啊？好，稍微等一下，通了啊。
喂
，Hello， 请问是艾伦姐吗？
阿夫，
哎，
阿夫，
艾伦姐，
午后两点，大家好，
是的，是的，
我是艾伦姐，我是高艾伦，
太好了，这个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光荣啊，能够再次访问到艾伦姐，
哎呦，谢谢你们，哎呀，打破全世界的记录的一个节目， 真的，这是全世界地球。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相信呢，我相信艾伦姐这个说法，因为上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好像就提到过。我说
不是相信，是事实，
是事实啊！
一个人主持一个节目长达50年，
嗯，
这个是地球上没有发生过的事。
是是是。那其实不瞒各位说哈，今天访问这个艾伦姐之前呢，我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快12点了，我还打电话给公司说今天要问艾伦姐什么题目呢，然后对方讲说艾伦姐好像还没有给题目，后来我想想其实也不见得需要什么题目，那虽然后来艾伦姐给了一个题目叫做如何照顾别人的情绪，但是我是想把个题目给它打破，然后把它贯穿在我今天要问艾伦姐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因为我想从艾伦姐的这个成长的背景一直到你学习的历程到进入媒体成为优秀的文字记者，你整个职涯过程里面成为很有的一个影剧记者，你自己的一个人生观，然后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价值观，我想从面向来聊，让听众朋友更加认识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东华姐经常就讲说艾伦姐她是某某报的这个总编辑，是名记者，是影剧记者，然后如何如何。我们认识的艾伦姐是成名以后的艾伦姐，但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艾伦姐你成长的背景，还有你学习到你进入媒体的历程，这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可是其实我离开新闻界已经《民生报》结束之后，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但大家还是很习惯用媒体人的角度或头衔来称呼。我就笑，以前有一次就是我的那个新书发表会，后来那个非常感谢李彦秋自动说，哎，对，我去帮你站台。后来那就要做这个这个宣传告知卡的时候，我说那你的头衔是什么？出版社说用资深媒体人，那个李彦秋就笑说，哎呀，我们做了一点新闻工作之后，就一辈子就只有这一个头衔来称呼我们了。对，其实我觉得那个像比如像李彦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事评论家。
是，
对，但人家都习惯用我们最原始的，可能在这个最原始的称呼里面，也许是我们表现的跟这个社会的脉动是更这个紧密的。
是，
但是其实我在开始写作之后，我就不会很希望人家继续用一个看媒体人的态度角度来看我，因为其实我会去做记者，我是世新编辑采访毕业，因为我就是喜欢写作，我就是希望能够做记者。但是我在我年轻时候，我写作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小说家，写小说，那我就可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虚拟世界，我希望世界是怎么样，我希望人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情节在人生里面发生，它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东西，我就想走这条路。但是后来我想，我又想做记者，做记者就是所有事情你都在第一线上，你去了解最深刻，然后你需要知道跟需要反映出来的都是所谓的人间真相。你看，一个是虚拟，一个是真相，它是两极的嗜好。可是他们都占据了我的这个写作的写作生涯里面非常重要角色。我在世新念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报，那现在的人都不了解小说报，小说报就是一个小开本的纯小说。那个时候，现在当然年轻人可能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到处火车站、售票亭通通都会挂着这些小说报。这个小说杂志很薄，大概通常大概6000字就一个小说它就发行了。在那个时候，最早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大概一本大概5块10块吧。可是我给我们的稿费，因为我们经常的写，常年的写，所以累积起来可以让我自给自足。就是我念世新时候，我的学费都是我自己出的，对，就是这些稿费。对，然后那时候在中华路上面有一个出版社，春秋出版社，现在还是股票上市公司。我们那时候就拿着，你知道那时候都是手写，拿着原稿。就去，人家看了喜欢， 刚开始他可能是比较要像审稿一样，到后来就是你写多了，他就说啊，那高艾伦的那个小说来了，
嗯，
就是马上，然后我们就会偿付我们稿费。
那时候稿费你还记得多少吗？
现金哦，可能有个3000块钱左右。
哎，
但是已经是非常大，所以我在世新念书的时候，我很神气，我常常会坐计程车上班。
哇塞！
我上课，对对对，我就是靠写作，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个快乐的事。
是。
可是年轻时候写东西觉得很了不起啊，
嗯嗯嗯，
那个了不起是吗？这个写东西这种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嗯，
一点都不需要担心，所以任何写过的东西从来没有留过。
OK， 从来没有留起来过。
没有，没有留起来。
那你还记得当时写的一些题材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小说的东西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哎呀，
对，真的很快乐，因为如果现在来讲，写个6000字上下的小说也不容易。
对呀，
因为短小说最不容易写，你要把故事讲清楚，你要把人物讲清楚，哦，情节的，我觉得都不容易。后来我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了。
那个出版社他们放在什么样的通路来贩售？
全部都是火车站。
火车站。
售票亭，
哎，
现在也没有售票亭啊，
嗯，
以前全台湾到处都是售票亭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
啊，
书报
杂志地图什么的，
画刊，对，
邮票都在那边卖。
对，很多那个一个售票亭从里到外挂得满满的。
对对对。
那火车站的话就是整排
啊，
整排这样子都是这些小说报，那时候写的人非常非常多。
对
对，也算是很竞争的。
很特别，很特别。为什么这个要问这个艾伦姐这一方面呢？你讲到这个小说报，我就想到说，英国吧，还是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我忘记了啊。
嗯。
他们有一段时间流行在地铁哈，啊，放一些小小的短篇故事，这个短篇故事大概就是差不多3-5分钟就可以读完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呢就让大家打发时间，然后也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买到，然后等到你看完这个小说这个故事，谈不上小说了，就是一个小故事，然后你的车也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照顾啊。
对对对，
哎，很有意思。哎，
对，
所以说
阿布，你的年纪你会有看过小说报吗？不会吧？
不会不会。
对呀，啊，你没有看过。
其实讲起来，艾伦姐应该大我也没有大几岁了。世新我以前我也读过，我读过一学期，那个时候是电影制作编导组。我对这个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概念，也谈不上兴趣。但是后来读了一个学期，决定要离开，是因为2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昨天是中秋节嘛，对不对？我记得民国71年的中秋节，我买了一部新单车，在那个世新的门口山洞出来的地方，我停在那边，结果就不见了，被人家偷走了。
哇！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71年买的那部脚踏车，价钱是800。
哎呀，
其实蛮高
嘞，不得了的。
我很笨，后来我才发现说，人家为什么都骑破脚踏车，因为没有人要偷。我那台新的太抢眼、太显眼了，然后出来就不见了。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预示，然后我就对这个是不是要继续读下去，就有一些动摇了。另外，第二件事情，艾伦姐应该知道，我们世新早年哈，它是没有固定教室的。你这个科系，然后读完了，在这个课，这个教室啊，上完了这一科，你下一科呢，你可能就要到别的教室去，它是轮流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或许跟我属牛的个性有关吧。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能够让我感觉到舒适。所以说呢，它并没有。那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不是适合我的一个环境。再加上我也不喜欢那个科系，后来我就重新就重考，后来就到艺专去了。
哦，
哎，
是是是。
所以我跟他有，
但是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大学其实都是跑教室，因为不同的教授都定在某个教室，所以我们都是用跑课。那你刚刚说你的脚踏车800块钱的话，那我跟你说的我的3000块稿费应该是说高了。
难怪你敢
不住。
你敢坐计程车上课？
对，但是我可以让你看我的学费可以从这里面来，我可以坐，但是可能不是3000块，3000块也许是一个月写了好几本。
嗯，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币值来算，你的车子才800块的话，我应该没有拿到3000块。
哦，
就记忆模糊了，你现在算的话已经50年前的事了。对对对，那我就是说我很喜欢写作，
是，
所以我后来进了新闻界，就那。 我进民生报之前，我没有考试，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好在一个电视综合杂，我那时候写了凤飞飞、刘文正、欧阳菲菲、张小燕、陈莎莉，所有的在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这个
大明星啊。
对，我那写他们的个人专辑，也那个开本也是32开，跟着小说报一样，但是就是比较厚嘛，但是写一个人传记。那因为我在电视综合就写了很多，所以民生报找我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考试这回事，就看到我这个就要我进去。
对，
这
已经是你战功显赫了，不必再考试了。
没有，我想我要鼓励现在年轻人，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小孩要在读的时候，他都可能还正在大学或者刚到社会上的时候，都说哎呀他们好辛苦。我只问他一句，我说他做的事情是不是他喜欢的。
对，
我都会跟这些父母亲说，只要是他喜欢的你就让他去。因为你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所有周边东西你都会考量，都会去学习，然后都会有自己断去发挥的创意。但是如果是勉强的话就会很辛苦。对，所以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爸的一个福气。
那讲到这个，喜欢啊，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你说到了报社《民生报》嘛，对不对？
是。
那你要跑这个线路，不见得说我想要跑什么我就能跑嘛，一定是这样的嘛。那你怎么会去跟这个影剧这个记者结缘？这是你跟公司反映的，还是说公司认为说你适合？
我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啊。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杂志社工作。我还没有在杂志社正式有领薪水的工作之前，我是帮一些通讯社在写稿。那个时候的很多通讯社，现在大家会知道的大概只剩中央通讯社，都不会知道有很多小的通讯社。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去呢顶多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会给你个印个名片，而且大多数都还没有。就是他要什么东西他叫你去写你就去写。写完之后自己去跑，自己写，自己找题材回来交稿，然后没有稿费，纯粹做白工。所以如果不是喜欢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支持下去的。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影剧或者软以前像非常红极一时的姐妹杂志啊，这些都是非常女性的读者。
是
啊，女性年轻的读者。那我就在一直在带着写，那写大概也写了2-3年是白工。可是重点是我可以了解我确确实实喜欢这个。而这些东西我虽然写的它是没有酬劳的，但是当我有一天我要去应征任何工作的时候，我只要再去他们就知道，最起码我不是正规训练，我是经过自我训练的。比如说我最早还有一个远东人，远东百货做的一个远东人杂志，我也考进去。那时候进考的人很多，录取2个，
是
两个当中有一个是曾经在另外杂志有经验的，然后我就知道他的薪水比我的第一个正式拿薪水的工作啊，4000块
月薪
月薪，我都已经觉得高到不得了。但我后来才晓得那个有经验的他好像比我再高到他拿到6000块，可是我也不会嫉妒，因为人家是有经验的。但是就因为这个也是这些杂志的经验，等到后来电视综合的时候，我再拿我作品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新闻界很有知名度的一个长官陈启佳先生，翻一翻我的作品之后，抬头再看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哦好，你几号可以来报道。他就会让我变得非常顺利。然后我想我并不是要选择影剧，而是因为我在通讯社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小的通讯社可能他能够生存的，他找的素材可能就是比较花花草的。那我那时候就是我只要有机会让我写东西我都会去，那可能影剧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多的。那然后进了大进了民生报，就变得一路上就一直都是在做影剧的东西。可是我 后来再去做了大成报总编辑之后，校联发行人再找我回联合报系的时候，我就跟校联发行人讲，我说发行人，我可不可以把我安排到联合报副刊。
嗯，
我有讲过这个话，因为我的重点我是要写作，我不是要写一句新闻。
嗯，
但是发现人说不要啦，这样子把你的社会资源都给浪费了。我说我拿半薪都可以，因为我可以从零开始重新学习。
嗯，
但是还是没有通过他们对我的认定，我就回到民生报之后还是做这个民生报的总监，但还是隐居的东西。所以一路下来是这样，但是当我离开新闻界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那个时候都开始大量的所谓媒体人，资深媒体人喜欢在电视上面去讲一些也许在过去在报纸文字上没有见到的内容。其实要我来说的话，我看那些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内容是不是真有其事。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是算是跟艺人朋友的关系非常好，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通告费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不上。我不上这些节目。然后我开始写书的时候，刚开始出版社一谈就叫我写明星书。我不写。我也没有写明星书，所以我到现在我出了六本书都是跟影剧圈
没有关系
的。对对，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还是说你个性使然？因为现在我们流行讲一句话，就是说影剧圈有很多八卦，以你的社会资源人脉关系来讲的话，你要写这些八卦的东西，你可以说是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把人家私密的事情当做你赚钱的工具。我在想你的出发点是不是跟这个有一点关系。
这个有关系，但是比较起来，我性格上来讲，我再好的朋友，我基本上不会主动问人家私人问题。
是
啊，除非是他要告诉我，那告诉我的话，我当然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对象。可是我如果可以感觉到我的朋友有最近好像情绪不好，我会说，哎，我们出来喝喝咖啡。就是说我去创造一个让他说话的机会。但是他愿不愿意说他心里的事，我觉得那是他的选择。我只是表达我的关心。而且是用我的方法。那我就在我那个年代，我们的新闻其实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八卦。我们的东西都很真实，
都是真的。
那些真实当中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保留，那些保留就是我们不希望一个新闻事件
是
会伤害到任何人。而且再说一个，如果以影剧新闻来讲，它又不会动摇国本。
对，
你要把它弄成那个样子干什么呢？
就是。
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大适应这个风气的转变。但因为我尊重我的工作，我尊重我的所有的工作伙伴，所以我永不会批评新闻界。因为这就是在每个行业都有非常优质的人。在最高上的职业里面也很可能会出现一些